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外华人都在听的每家新闻播报，我是嘉玲。今天是北京时间4月23号，北美当地时间4月22号。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头条。美国航天局昨日发表声明称，毅力号火星车首次在火星上利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制成氧气，这是人类首次在地外行星制氧。制氧任务由毅力号携带的火星氧气就地资源利用实验 MOXIE 设备完成。据美国航天局称，火星大气中约 96% 为二氧化碳。MOXIE 于登陆火星后的第60个火星日，美国东部时间4月20号首次运行，成功将火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氧原子分离出来，制成大约5克氧气，相当于一名宇航员正常活动10分钟左右所需要呼吸的氧气量。制氧过程中产生的一氧化碳被排放到火星大气中。截止新闻发稿，美国今天新增14864例，确诊总人数3231848例，577465人死亡。加拿大今天确诊总人数115632例，23843人死亡。最新的每家疫情信息，请看我们每家新闻播报公众号底部的每家疫情速递。好，进入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21号在白宫发表讲话称，在他担任总统的100天内，美国已实现接种2亿剂新冠疫苗的目标，这是美国人民的成就，彰显了团结和决心。他同时鼓励未接种民众尽快接种。拜登表示，美国民众将不再需要等待以获得新冠疫苗，现在所有16岁以上的民众都可以接种疫苗。拜登宣布推出针对小企业的税收低免政策，为那些已经接种疫苗或可能需要抽出假以适应副作用的人提供带薪休假，以确保这些员工不会因为接种疫苗而受到损失。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应该为接种疫苗而损失金钱，接种疫苗是在尽到爱国的责任。据 CDC 统计，目前美国已有超过40%的民众至少接种一剂新冠疫苗，目前美国每日可接种300万剂疫苗。美国密歇根州东南部近日受冷空气影响，道路积雪湿滑并发生多起车祸。昨日上午，在罗斯维尔市发生了20辆汽车连环相撞的事故。从696号向东方向的洲际公路到 I-94号公路的坡道变成了停车场。报道称，车祸似乎是一处坡道结冰所致。密歇根州警察称，到目前为止情况不是很严重，并敦促驾驶员要减速慢行。该州警察在推特上说，21号早上整个地区发生了大约10起车祸，一些高速公路和道路不断的封锁又重新开放。目前有关方面尚未公布这起事故的具体细节或任何人员伤亡情况。随着美国经济加速复苏，失业人群继续减少。劳工部4月22号报告称，上周54.7万人首次申请失业救济，创下新冠疫情开始以来的新低。华尔街经济学家此前预估的数字是60.3万人。随着新冠疫情的好转，越来越多的州放宽了商业限制，企业正在加紧招聘，希望在夏季到来之前恢复一定的常态。尽管如此，美国的就业人数仍然比疫情爆发之前减少了约800万人。华为2017年向欧盟知识产权办公室为旗下电脑硬件商标申请注册保护，该商标图案为上下两个交缠的半环，但香奈儿对此提出反对。香奈儿方面称，华为这个商标设计和香奈儿在法国注册的商标及横向交缠的两个半环的设计有相似之处。香奈儿随后向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普通法院提起了上诉。当地时间2021年4月21号，法院判决驳回上诉， 有争议的图形商标并不相似。法庭裁决称，尤其是香奈儿的商标曲线更圆润，线条更粗，方向是水平的，而华为商标是垂直的。因此，欧盟普通法院得出的结论是，二者存在差异。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一家麦当劳近日未招到足够数量的工作人员，餐馆老板和地区经理想出了有偿面试的主意，给来面试的人50元酬劳。报道称，随着当地企业在疫情解封之后重开，这家麦当劳的生意也好了起来，顾客蜂拥而至，餐馆比以往更忙了，现有的员工数量十分紧张。这家麦当劳的老板布莱克·卡斯帕表示，为了招到更多员工，我愿意做任何事。然而，即便如此，$50的奖励并没有吸引很多申请人，这家麦当劳也没能招到多少员工。不过，卡斯帕表示，推荐计划、招聘奖金以及允许人们通过短信申请的方式也起到不错的效果。他还称，不得不提高薪酬来吸引求职者。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 在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一份生产设施质量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新兴生物科技公司 EBS 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制药工厂存在生产事故多发、卫生条件不合格等严重问题。它是美国强生公司、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制造商。报道称，3月底该工厂员工误将两种新冠疫苗的原料混合，导致1500万剂强生新冠疫苗受污并被迫销毁。据悉，该工厂生产的新冠疫苗没有一剂被运往美国各州。目前，该工厂已经暂停生产所有疫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称，将对该厂已经生产的新冠疫苗进行额外检测，在确保其质量达标之前不允许发货。对此，美国新兴生物科技公司回应称，正在迅速采取行动，对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调查报道提出的问题进行改正。亚马逊公司周三宣布，将在西雅图的 Whole Foods 超市率先推行扫描手掌支付功能，并在日后推广到其他门店。这项技术被称作 Amazon One。消费者手心朝下悬放在收银台旁的扫描机器就可以完成支付。首次使用的消费者需要在一台读卡机器上扫描手掌，并且和支付的银行卡绑定。西雅图的 Whole Foods 门店将首先应用手掌扫描技术，目前已有数千名顾客注册了这一功能。不过，亚马逊表示其他支付方式仍将沿用，不会影响 Whole Foods 门店雇员。亚马逊还希望未来将这一手掌扫描技术出售给其他零售商店、运动场馆或办公楼。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对夫妇考尼特·威尔逊和谢妮塔·琼斯近日邀请客人前往一栋豪宅参加他们的婚礼，而这对夫妇未联系主人进行租赁或购买。警察在房子主人报警后赶到现场，驱赶了他们。这对夫妇在邀请函中自称皇家夫妇。房子的主人内森·芬克尔近2年一直试图出售。据悉，这栋面积为16313平方英尺，约1516平方米的豪宅，挂牌价为570万美元，配备一个保龄球馆、15间浴室、一个家庭影院和800平方英尺，约75平方米的酒吧。芬克尔称，这些人不断骚扰我，给我打电话，称这是神的旨意，他们必须在这里举行婚礼。律师称，威尔逊曾以潜在买家的身份参观过该房产。美国佛罗里达州警方近日在搜捕一名名叫罗莎莉亚的女子，有10名受害者站出来表示，罗莎莉亚主要提供爱情魔咒和占卜服务，说西班牙语时带有未知的口音，可能是西班牙裔或东欧人。报道称，这10名受害者分别都被罗莎莉亚骗取了10万美元，约合6.5万元人民币。据报道，罗莎莉亚都会告诉受害者，他们内心有黑暗，他能够帮助他们修复。然而，在罗莎莉亚的一番操作之后，受害者们并未转运。 罗莎莉亚解释称，巫术只实施一次，效果就会较为微弱。于是受害者们不断地向朋友和家人借钱，直到罗莎莉亚人间蒸发，才大梦初醒。目前警方仍在追捕罗莎莉亚，受害者都希望警方能够尽快将罗莎莉亚缉拿归案。意大利一名医院工作人员从2005年开始停止在意大利南部城市卡坦扎罗的恰乔医院工作，连续15年旷工，但总共拿到 53.8 万欧元约420万元人民币的全额工资。目前他正因欺诈、勒索和滥用职权而接受调查。该医院的6名管理人员也涉嫌旷工被调查。意大利警方对这起公共部门旷工和涉嫌欺诈案件进行了长期调查，最终采取逮捕行动。警方称，该男子2005年被分配到医院工作，但也是在那年停止了工作。他还威胁医院管理人员，阻止对其进行纪律处分。警方还补充说，这位管理人员后来退休了，但他的继任者或者人力资源部并未注意到该男子的持续旷工。美国印第安纳州李士满一户人家的监控近日拍到狗子拆家的过程。视频中，一只被拴在门廊柱子上的狗子突然兴奋地跑向院子，没想到在它巨大的冲力下，廊柱直接断掉，还破坏了一个小栅栏。主人说，这只一岁大的狗很容易激动，而且有追逐其他动物的倾向，不能长时间安静地坐着，会在院子里乱窜。主人说，我们在这里才住了一年，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家，我们甚至没想过检查柱子能否承重。新西兰惠灵顿的一名男子罗斯经营一家名叫濒死艺术的公司，专门为人们定制彩色棺材。他的作品造型各异，包括甜甜圈、巧克力棒、乐高积木等不同形状棺材，售价在2100美元至5400美元之间。罗斯表示，他想为逝者家属赶走悲伤，带来欢乐。霍尔的想法来自15年前，他试着立遗嘱，并想着自己的棺材不想跟其他人一样。我想要一个上面有火焰的红色棺材。霍尔指出，葬礼的气氛在最近几年发生了显著变化，人们现在认为葬礼是在庆祝生命而非哀悼死亡。王者遗孀黛布拉称，丈夫菲尔被诊断出患有肠癌后，因酷爱甜甜圈而制作了奶油甜甜圈棺材的想法。黛布拉说，这掩盖了过去几周的悲伤，大家最后的回忆都是我先生的幽默感。当地时间4月21日，美国警方找回一只9年前丢失的笛子，这只笛子价值13000美元。警方称，它在美国波士顿一家乐器行被发现，目前已归还原主。美国波士顿警方表示，这只笛子的所有者于2012年将笛子落在了一辆出租车上，随后将笛子报失。波士顿乐器行的一名员工报警，在今年2月提供了有关笛子的线索。该名员工称，曾有人带着一只昂贵的笛子来到店里询问价格。日前，警察就笛子一事与携笛子造访乐器行的人进行谈话。此人称，他从陌生人那里购买了乐器，并将其交给了警察。但警察确定，此人正是当年的出租车司机。他们计划在波士顿市政法院对他提起诉讼。英国康沃尔郡的一名25岁男子汤姆，近日在沿海小镇捕鱼时，捕获一只约30厘米长的蓝色龙虾。因为它太小了，没法带上岸，汤姆给它拍了照之后，便将它放归大海。报道称，由于它的颜色特别，汤姆将照片发给相关机构鉴别。一名科学家表示，这种蓝色龙虾由于基因突变，身体中含有超量蛋白质，出现的几率仅为2/1000000，十分罕见。美国缅因州的一名女子莎拉近日晚上回家的时候，汽车陷入泥地里抛锚了。她估计这里离家有约13公里，于是她决定连夜徒步回家。莎拉经过一片树林的时候，听到有动静，回头发现一只小鹿跟在他的身后。 起初，莎拉试图赶走小鹿，但是小鹿一直跟着他，并且没有害怕他或者想伤害他。于是他开始与鹿同行。莎拉在中途走错了路，多走了近一倍的路程，小鹿就一直跟着他走了3个小时。最终，莎拉遇到清晨上班的一名女士，她愿意开车捎莎拉一程。这只小鹿也追着汽车跑了一会儿，然后不见了踪影。以上就是今天每家新闻播报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见。